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老 K 频道。昨天呢有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是亚当西夫被抓了啊。昨天说啊，这个抓捕啊已经开始了，这真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咱们今天再延续昨天节目的思路啊，咱们来聊一聊川普他到底有没有军权，他手里到底掌握不掌握军队。因为很多人是看那个海面上冰山一角，而我现在呢，我是要看这个冰山下面的 95%， 我去猜测。或许呢我猜错了，或许呢我猜对了，来聊这么一些话题啊。那照我分析来看啊，川普他手里肯定是掌握军队的，这是其中之一的观点啊。要不然的话，你看亚当西夫他在哪被抓，他是在洛杉矶的机场被抓，那洛杉矶那加州那是谁在控制的呀？那是民主党大本营呐。你按理说在民主党大本营应该是民主党他们控制了所有的一些什么行政部门，对不对？但是呢他也能够被抓，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有人在支持川普啊。亚当西夫他作为一个咬川普最凶狠的一条恶犬啊，如今被抓被调查，那你能说川普他手里没军权？那肯定有啊。咱们就是通过一些最基础的常识来去分析啊。你看任何一个国家他这种首脑总统也好，首相也罢，甚至说一些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那些国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啊，这个保卫自己的、负责保护自己的这么一个军队也好，警察也罢啊，或者说是禁卫军也好。咱们看古代的影视剧是吧？这种禁卫军啊、雨林军啊这种称呼的军种，咱们是没少听说吧？你放到近代来说，哪怕你从一个元首安全的角度去出发，这么一个保护总统、保护首相、保护国王的这么一个暴力机器，你不管它是警察也好，还是其他什么名称也罢，总归是要存在的，这是肯定有的，这也是写进很多国家法律里面去的，要保护这些国家的首脑。难道说总统出行连个保镖都没有？那不扯了蛋了吗？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川普到手里掌握哪些军队啊？在早些时候吧，川普说美国成立了太空军，那太空军那是不是川普控制的呀？川普既然能够宣布这么一个消息，这说明这个太空军呀，他肯定是啊，对于川普的这个支持度是非常高的。咱就不敢说这个什么完全掌控不完全掌控啊，你要说这个完全掌控呢，有人又不乐意了，不能让总统掌握军队。但是你从这个捍卫宪法的角度去说的话，就说良心话，说公道话，那这些新组成的太空军，那他们肯定是掌握了一些正确的信息啊，他们肯定不是天天看着主流媒体。既然是在川普主导之下啊成立的这么一个太空军，那么他们对于川普的支持度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沼泽里面的什么小鱼小虾，但是呢我觉得这在战略层面不会构成太大的阻碍。那么再延伸说这个太空军的军种啊具体是一个怎样存在的呢？那可能大家都很神秘啊，那不可能说这个太空军啊全部都在天上嘛，全部都在天上这个空间站里面待着吧，这也不太合适啊。你发一次火箭上太空是吧，你得花多少钱呢啊？那更多是一个遥控指挥啊，从我们这个一个字面的理解，那就是一个遥控指挥，遥控指挥一些太空战略武器装备，就是人啊基本上都是在地面工作的。那你想一想，这个太空军肯定是有的是一些从事一些通讯工作的，有些是负责一些军武工作的，有些是负责一些什么遥控指挥的。那么文职类的工种呢应该是比较多的，相对于其他的什么海军陆战队了、国民警卫队了，文职类的工种啊在这个太空军里面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么一个太空军文职类的工种，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这种军队，那么他还能负责什么呀？能负责情报啊，能为川普源源不断的提供情报啊。从这个总统行政权力上来说他这个信息获取那肯定是跟这个诸党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太空军啊，他可以为川普啊提供情报。那么你再延伸的去思考问题，这么一个军种文职这么多，那不行，那必须得需要有一些武将武官啊，有一些小兵，就是真正荷枪实弹的，你得去保护这些文官呢。是吧，那些操控导弹的，那些去操控太空战略武器的，是吧，你得有那种真正的地面的那种荷枪实弹的军人去保护这些人呢，你得有啊。那好，那现在就说到重点了啊。这就说明在太空军里面肯定是有一些军队啊、军种啊，或者说是部门啊，他们都是能够荷枪实弹的，能够近身肉搏的，能够远程射击的啊，接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的，就是在体力层面、身体素质层面是能够战斗的，这是肯定存在的。 而这么一个军武部门，它也肯定是忠于川普的。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说川普他手里肯定是直接掌控一些军队的啊，这是一个肯定的。那么再说第二个疑问啊，就是说川普他需要掌握多少军队才够呢？啊，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这个军队啊，如果说川普他全部都能够掌握啊，集这种三军统帅于一身啊，号令所致莫敢不从，那样这样的话，那川普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了呀。那肯定很多人会拿这件事情来诟病川普啊，说你要说川普他掌握全部的军队啊，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啊。而且很多军队的高层呢也是公开发话，说我们不忠诚于任何一个总统啊，我们只忠诚于宪法。你表面上看好像川普呢他不掌握军队啊，实际上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呀？那是支持川普的捍卫宪法的权利。只要川普他捍卫宪法，那么这些军队、这些军头们，他们大多数还是内心当中他们是倾向于川普的，只不过碍于这么一个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限制啊，限制住了这个美国的军人呢，他们不能公开表态说支持川普，所以说大多数的美国军队啊，只能说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啊。那么节目的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川普他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军队啊。那么再说今天节目的第三个观点啊，就是说这个军队啊，它在精而不在多。你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控制多少航母，不需要去控制多少个州的什么全体国民警卫队是吧？没必要，你只要能够控制住一些小股的小分队就可以了。只要是一些关键的部队、关键的人能够忠贞不二的去执行川普的指令，这就可以了。这也就可以在美国的这种法律框架之内啊，去实行总统的权利。对啊，川普总统他也没有掌控太多的军队啊，他只掌握了小股的部队，但是这些小股的部队绝对能够做成事情啊，而且对付猪党啊，对付共产主义的渗透啊，不需要大兴兵戈啊，去搞一些场面特别大的事情啊，只需要针对具体的个人啊，定点的去搜集证据，在法律层面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针对具体的个人，然后川普手下这些执法的小分队啊，就可以根据这些证据啊，就可以去抓人。就可以去逮捕。那么再聊今天的第四个观点啊，就是说猪党他到底掌握不掌握军队。我跟你讲，其实猪党他能够掌握的军队还不如川普呢。我这么跟你说，过去的一年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谁在闹事啊？那是安妮法，那是黑名贵啊，是那些人他们上街在闹事，他们在打砸抢。如果说猪党他手里要是掌握着军队的话，那就违宪了呀。因为现在川普他还是美国的总统，你猪党你有什么权利去调动美国的军队？你通过什么法律调动美国的军队啊？所以说你看奥巴马他虽然放狠话来说啊，我要动用什么海豹突击队把川普从白宫请出来，狠话是放出来了，但是你真调一个试试，你动一个试试，马上美国人就跟你不愿意了。美国的现役军队啊，川普都没有怎么去调动啊，你一个退役的总统啊，你一个退休的伪总统，你想去调动美国的军队，你这不是反了天了吗？所以说猪党啊，他只能够通过一些共产党的手段啊，共产党的那些阴谋诡计啊，背后搞什么阴谋渗透、收买、间谍活动啊，找美女上床呀，什么找黑料呀，拍那些色情的小视频啊，威胁要挟他人呢、啊、是吧，只能够通过这些手段啊，还有没说的是控制媒体啊，控制那些下流媒体啊，通过这些手段他们以为能够搞垮川普，实际上没有搞垮啊。猪党呢现在心里也是挺着急的啊，也是想不断的去制造混乱，不断的想去制造恐怖，目的不仅仅是想让川普屈服，更多的是想让美国人民屈服。他想让美国人民看到，你看吧，又闹事了吧，田纳西爆炸了吧，是吧，你们这些川普的支持者如果说还要继续支持川普的话，那么将会有更多的这种恐慌，那么有很多人呢就会想，哎，我还是过自己的小日子吧，谁当皇帝大家日子都要过，是吧，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因为这种想法就是放弃了这个挺川的想法，包括之前很多那种挺川的一些朋友吧都说了，哎呀，川普赢面不大了，你看看现在川普再坚持下去的话，美国就要内战了啊，说这样的话，其实啊，如果说川普不连任，美国才会内战；川普连任了，美国才不会内战。这层关系，我前几期节目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朱导他现在知道爆炸案，他知道恐慌，知道打砸抢，是吧？威胁证人啊，往那些选举舞弊的那些证人家里面去放冷枪啊，去扔炸弹。你以为美国人会屈服？实际上会让更多的美国人愤怒啊！这你看这段时间有这么多人在家里面秀枪啊，秀子弹。什么意思？只需要一声号令啊， 这个号令啊，不光是川普啊，有可能是那些红州。咱们就拿这个典型的德克萨斯州来说啊，德州的州长如果说啊，我们不承认拜登是总统，你拜登政府你制定的法律对我们德州无效，我们是孤星州，我们有权利脱离美国联邦。那么美国的红州可不止德州一个啊，还有其他很多州都是红州啊，包括佛州啊，他们都是铁杆子挺穿的呀。这就相当于在美国刚刚打独立战争的时候，是吧？你看似美国手里没多少军队啊，华盛顿手里啊20000啊大陆军人，少得可怜呐。但是当时的美国是全民皆兵啊，农民放下锄头扛起枪，哎，去打仗了。然后教堂的牧师啊，怀里面抱着圣经啊，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上战场了。那些森林里面的猎人啊，他们也都上战场去当狙击手了。这叫全民皆兵啊！你可以说，在美国的红州、德州、佛州以及更多的红州，那都是全民皆兵啊。即使主党他控制了所有的蓝州，那么那些所有的红州，这些州都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兵源的。这些人他们不仅仅支持川普，他们也愿意拿起手中的枪去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去捍卫美国的信仰。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川普他掌握多少军队，那就特别多了呀，那是潜在的军队。是吧？只要一声号令啊，但是呢，不到关键时刻呢，咱不走这一步啊，川普他不走这一步，这个号令不好的话，这个也容易出问题啊。这个步子要一步步走，酒要一口一口喝，是吧？酒喝多了容易伤着胃啊。所以说，对于川普手里掌握不掌握军队的问题，很多人都是以一种比较悲观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因为很多人是看那个海面上冰山一角，而我现在呢，我是要看这个冰山下面的95%，我去猜测。或许呢我猜错了，或许呢我猜对了，那至于是真是假呢，其实答案也很快就见分晓了，这都马上元旦了啊，还有几天呢，咱们得紧盯着这些事儿啊，影响全世界的命运啊。那如果说这一次美国要是失败了的话，那么未来30年啊，那就要靠东欧了啊。至于东欧的节目呢，我在酝酿啊，就是说东欧它如何会成为未来30年的主角啊，历史的走向，说上帝是否会抛弃美国去垂青东欧，那这咱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咱们会聊，好吧？这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